诵读今天的讲道经文诗篇六十三篇。我读单数，你们读上双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肥水，骨髓肥油。我也要
欢乐的嘴唇赞美，
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
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我们同行祷告。圣父啊，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愿弟兄姐妹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接着罗牧师讲说，哎呀，我现在离你们很远，曾经这个主的这个餐桌就在旁边，现在隔着这个圣餐桌跟你们遥遥相望，感觉这一个是在河这边，一个是河那边。但是也有个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围绕的主耶稣的这个主的圣餐在敬拜上帝，所以说上帝就被衬托出来了。牧师和你们都在边缘，其实这样也不错啊，但是如果不习惯于在这中间的时候，奇怪，为什么要把靠得那么近？那是因为我们如果很害怕与上帝靠得很近的话，希望他的毯子能够还是回到这里。不过没关系，等到这个预苦期结束之后，复活节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搬回来这里的哈，因为要庆祝。好，今天的经文。诗篇六十三篇又是这一个人写的，谁啊？大卫王。我要讲讲大卫王，曾经是一个懵懂少年，哎呀，无忧无虑。他有多快乐吗？可能是在八零年代有一首歌叫做什么？走在乡间的田野上，你们会唱吗？会唱的都是有像我这样子啊，七零后的，啊八零六零后的，八零后的，啊？啊，小路上 ，OK， 没关系嘛，你唱一下。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的同伴。
哦，你知道，大卫王曾经在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中国是放牛娃，他呢，在以色列他是一个放羊娃，他呢弹着竖琴啊，虽然牛背不能。没有牛背，可是他改着羊，或是在这个旷野的草地上，然后享受着的这个下午茶啊，然后呢，他高兴的话还可以练练功夫，对不对？他叫做击拳，就像我们中国小孩子玩的那个弹弓一样，他是用甩的，我们用拉皮筋射的那种，啊，学习他的技能，完成他的音乐，啊。我仰望的天空，蓝天白云，在那里躺也好，休息也好，然后呢跟上帝聊聊天，这就是他小的时候的人生。所有的压力谁来担？因为上面有七个哥哥，还有爸爸妈妈，一切生活的压力他都不需要去承担。但是今天这一个写这个诗的这一位大卫，他不再是一个牧羊的小童，他成了一个君王，而且是流亡的王。同样是在旷野，曾经在旷野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今天他是被追杀，他成了王之后后来被追杀，因为他的儿子起来背叛他， 他回到了旷野，但是心境不一样，压力不一样，然后冒着这个 被抓、啊、被杀的威胁。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他会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可是今天六十三篇写的是一个，一方面是称颂上帝他的伟大，他 也思念这一生当中上帝的保护和开顾，但是面对自己被追杀的处境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感触。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上帝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能做什么，上帝上帝是谁，然后上帝对他又做了什么。他第一句怎么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很显然的，像我们的水随处可得，饮水机 我刚才出来之前 还喝了一罐里面藏着那个小樽的那个水，可是你在旷野要水很难，但是 他不但是需要的是这个物质的这个能够解他干渴身体干渴的水，他更需要上帝像灵性的活水或是磐石的出水那样子来滋润他，因为他现在 很苦恼，我的儿子背叛我，然后正在追杀我。在他心目当中，我的神他是活水，他滋养我的 灵命的、这个需要。然后他说，我曾经我在圣所中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旷野有没有圣所？耶路撒冷当时还没有圣所，你们记得吗？没有圣殿，但是有什么？曾经在旷野的那个会幕。因为建造圣殿是大卫起了一颗心，上帝啊，我住在香柏木的豪华的宫殿里面，但上帝你还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说我要为你建造辉煌的大理石的哈，还白玉的圣殿，然后可以让上帝的荣耀得到彰显。可是上帝说，对不起孩子， 你是一个战士，你杀了人流过血，你不配为我建造圣殿。你可以预备所有的材料石材木材金啊银啊铜啊这些的建筑材料和装饰的材料，但是你的儿子继承你王位之后，他要为我建造圣殿。他虽然没有在圣殿里面瞻仰上帝的荣美，但是他仍然在这个会幕的圣所，就是代表了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地方，也是献祭敬拜上帝的地方同在。你们记不记得在新约的时候，有人控诉耶稣的门徒没有用没有洗手不对，是在肚子饿的时候，在路边有那个麦穗，他们就再来吃，然后那个当时的以色列就控告耶稣的门徒，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可是你知道耶稣的回答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大卫在流亡的时候，他到会幕祭司那个地方吃了那个，在他圣殿有三层嘛，外院是献祭的，中间是什么？祭司三班倒，一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倒的牧师这个祭司，在那里有金灯台、香炉，还有橙色饼。大卫就吃了那个橙色饼。最里面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所以说是隔开的三层。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说当耶稣在被那个以色列人当时控告他的门徒为什么解麦穗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回答。 所以很显然，大卫不但是年轻的时候与上帝是相当的亲近，待到他年老的时候，被流放到旷野或逃避到旷野的时候，他在思想我曾经在上帝的这个圣所，在上帝的会幕瞻仰上帝的荣美，而且见识到上帝的能力和他的荣耀。当然了，他如果一辈子都是顺从上帝，没有犯罪作恶的话，他也不会落到这种光景。所以很显然，他即便是在落难的时候，他还是要寻求上帝的保护。所以说在后面的时候讲到上帝怎么样子来帮助他。那在他的体验中，第三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当一个人说，上帝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就说明他的生命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我的生命最重要，我的生命最宝贵的时候，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但是他现在没有这个资格，他在王宫里可以这样子以我为中心啊，随心所欲。可是当他在旷野逃难的时候，他的生命重新想到，我的人生应该以上帝为中心。所以说，上帝的慈爱比我这条命要来的重要的时候，然后也就等于说，人跟上帝之间就调整到这个最佳的一个位置。人这是一个顺着上帝、围绕上帝的心意行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丰盛的、有福的、自由的人生。当他在面对旷野的逃难的日子之后，他重新思想到，我的人生要调整过来，我不能够以我自我为中心。我们之前也讲过，大卫在做王之后犯了很严重的罪啊，有淫乱的罪和借刀杀人的罪，也导致为什么后来儿子会背叛他，同时死了四个儿子啊。后来就是背叛他的一个儿子叫亚沙龙，也是 死掉，好像是在征战的时候，好像是被那个树枝卡死的还是怎么样子，骑着马的时候，反正是他犯罪得罪上帝之后，他遭受的这些该有的这个管教和刑罚。我还活的时候又这样的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奉上帝的名举手啥意思？你们看到党上之后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赢的那一方就压着那些举手的人向上帝举手，一方面是说，上帝我要赞美你、称颂你；另外一方面是说，我向你投降。当举手的时候，你不是拿着枪的一种状态，别人看你也是安全的一种状态，手垂下来的时候随时西部牛仔一样可以拿枪。我活的时候要称赞你。他知道，假如说上帝离弃了他，再也不管他，他就有可能被他的儿子抓到，然后要么是被关押，要么是真的被杀，被他的儿子篡位。第五节，我在床上的时候思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其实这句话很有趣，他既然在旷野，还能够像行军的这个行宫那样子的吗？这个话更像是他在躺在旷野或是山洞里面，然后想到我曾经在皇宫里面吃得饱足肥甘，睡在象牙的那个床上，对吧？那种，然后他在思念，他在回想，我曾经在床上常常的思念上帝，在夜更的时候醒来的时候也在思想上帝，然后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满足的。 是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又感觉到，对，我们现在是营养过剩啊，吃肥甘，可是你知道古时候要吃到肥甘，不用说是在古时候，就在我们80年之前没有开放的时候，特别是乡下，一年到头吃不了几次荤的，很多都是咸菜，所以要买那个肉的时候，更多的不是什么买瘦肉，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带一点瘦的，大部分都是肥的肉。为什么？因为那个肉熬了油之后，你每一次加一点点在那个咸菜，炒咸菜的时候，煮咸菜的时候就很香很香啊。这是大卫在怀念思想，现在我在旷野的草地上石头堆里面或是山洞里面躲着睡觉，但是我曾经在这个我的皇宫里面享受着那种神同在的安逸的人生。他这里讲到说，因为你曾帮助我，证明什么？所以说他现在更像是在他在写诗嘛，对吗？他显示在回忆前面的事情，他想到是我现在这样的处境，我要思想上帝曾经是帮助我的，上帝曾经使我是丰富的，上帝曾经使我是充满了这个尊荣的，王的尊荣的，我曾经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当一到八节的时候，他在回顾，他在思想，我今天怎么会落到回到旷野，不是像小时候那样子安逸无忧无虑，而是充满了压力，充满了这个危机。所以说他在想念，哇，上帝跟他之间非常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个状态。上帝后来有没有经过他的祷告，经过他的悔改，经过他的沉思之后，后来上帝还是把他带回去。他的儿子失败了，可是他为他的儿子的死亡在上帝面前悲哀。但是当他在困境旷野当中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是很不忿的。为什么？第九怎么说？但那些寻索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你看第九定第十节，心里面有怨恨，有咒诅，他希望追溯他寻他命的人，他也许可能不希望他背叛他的儿子死，可是背叛他的儿子，他儿子能够挡得赢他吗？他儿子有所谓统兵的元帅将军在拥护他，所以说才可以把大卫改到旷野。所以说也许他的咒诅不是对他的儿子咒诅，而是咒诅那些真的是军兵勇士，那些对他来说他儿子背叛是可以原谅的，但是那些曾经的将军变成追杀他，对他来说是无法原谅，就是他在这里咒诅。可是实际上他的咒诅也临到了他儿子身上，儿子后来也是在在一种死亡。第十节说，待王逼王就是我这个大卫王已经是这个失去王位在旷野的这个王，因我的神欢喜，凡指着上帝起誓的可以夸口，因为说谎之人口必被塞住。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曾经也像年少的大卫一样，没有压力，无忧无虑，在顺境当中。可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加，有各种的生活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的疾病也冒出来了， 各种的冲突也产生了。也许我们在哀伊的时候亲近上帝太容易，可是越是在困境苦难在需要的状态底下，上帝的帮助、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看顾、上帝的同在，才会让我们显得更为珍惜和宝贵。因为大卫王今天他在逃难的时候，这样的一首诗歌激励我们，趁着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困境的时候就好好的亲近上帝，不要等到苦难威胁或是增大的时候才试着靠近上帝。我们今天呢看到一个带着新生 baby 的家庭 回到我们中间，欢迎洋洋。但是那个是新生 baby， 今天呢还有一个属灵的 baby 要出生，所以说我们是要庆祝。今年到现在为止会将会有一个已经出生了对吧，还有两个在路上对吧两个那个新生的 baby， 但是我们除了希望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新生的 baby 想要的中年也不怕要啊不要都不要，已经够了。当然我们更希望今年的时候上帝的那个灵性的生命的重生成为一个新生的 baby 状态，也是有更多。除了长娃姐妹之外，还有一对夫妻，他们也是预定了说要接受洗礼的课程，然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三月份嘛第一季度，他们是要四月二十号复活节的时候 那对夫妻要受洗。所以说不但庆祝Featherway 15周年所以说还有庆祝又有人要受洗的事情。那我们起同心来祷告。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借着大卫王的人生来告诉我们，趁着你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你，不要等到日落西山的时候，不要等到苦难威胁临到的时候依靠你。因为我们如果不习惯在年轻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依靠你，在危险困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依靠你。主啊，愿我们天天操练亲近你，借着祷告和学圣经，借着敬拜和你百姓的相处，能够更全面更深的认识你，使我们的人生当中一时是依靠上帝而喜乐的人生，依靠上帝能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谢谢你，终来有危机有疾病临到有困境临到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懂得像大卫一样反省自己的人生，能够悔改在你面前，以至于重新得到你的赐福，使我们可以重新如鹰展翅上腾。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